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6号，公元2013年10月1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学佛不是为了变神圣，而是为转变心灵。再有四名西藏比如县藏人遭中共拘捕。印度远藏组织开展宣传西藏问题活动。第五届西藏电影节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西藏议员强调，中共对西藏的强硬做法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纽约市向聚集的数千名信众传授佛法时强调，学习佛法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神圣，而是为了转变心灵，让自己快乐，直至获得证悟。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在圆满结束了对墨西哥的参访行程后，前往美国纽约市展开了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本月17号，尊者抵达纽约市后，受到了此次行程主办方基尔基金会创办人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以及纽约西藏中心负责人、印南西藏热托寺首位西方裔住持尼古拉斯·弗里兰，还有当地流亡藏人们的迎接。据达赖喇嘛英文官方网站消息，昨天10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市的比康剧院中向3000多人展开佛法教授。在询问了台下信众中新旧法友的比例后，尊者告诫大家一定要认清，参加此类传法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变得神圣，而是学习转变自己心灵和情绪的方式，变得更加快乐，直到获得证悟。尊者在昨天的传法活动中还像往常一样强调了宗教间保持和谐的重要性。尊者幽默地说，在印度有一些人抱怨西方文化在侵略印度，所以请美国民众不要认为我的访问是亚洲文化对美国的侵略，这只是一种双方都可以获益的文化交流。我的一些基督教徒朋友认同佛教的修行方式，而我也一直在鼓励佛教僧尼们学习基督教融入社会，尤其是对民众的教育和健康上所做出的巨大帮助。在此次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中，尊者将向信众们教授《心经》、随念三宝经，以及由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9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藏人通过和平方式对中共强制爱国教育表达不满后，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近日又有4名藏人被拘捕。现居印度的比如县藏人谢珠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
我想到领事前怎么可能决定一些有机的人了，但是能有的机人。
本周四17号，20岁的比如县秀丁寺僧人强巴勒谢和25岁的格南两人在西藏首都拉萨以指控通过手机和其他通讯渠道向外透露境内消息而遭到军警的拘捕。谢珠还表示，本周二15号，中共军警以同样的指控在西藏比如县香曲乡东亚村内强行拘捕了19岁的藏人达瓦林珠和20岁的尼姑强巴。另一位居住在比利时的比如县吉藏人桑珠也向本台证实了上述4名藏人被拘捕的情况。桑珠表示，上述4名遭捕之外， 当前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很多比如县藏人突然被失踪，目前下落不明。消息人士还指出，西藏比如县尼姑强巴和俗人达瓦灵珠被捕后，香曲乡东亚村村长阿琼和阿武南卡等多位村民到比如县公安局请愿当局立刻释放无罪的两名遭捕藏人，但无济于事。此外，他们的家属也被禁止与遭捕藏人见面。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远藏组织于本周四在位于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纳格普尔城市中举办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此外，旅居加拿大和美国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烛光集会活动，对中共政府武力镇压境内同胞表达抗议。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报道，本周四17号，设在纳格普尔城市的印藏友协和印度全国声援西藏运动，利用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的纪念日，在纳格普尔城市中共同开展活动，向来自各地的印度民众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提高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报道指出，活动主办者在现场透过大型横幅展示安贝德卡尔博士生前就西藏问题发表的言论内容，即如果1949年印度不承认中国而是承认西藏，那就不会有中印边界冲突了。主办方还向民众散发由印度语和英文撰写的西藏问题书籍，播放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演说，中共打压境内藏人以及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区域冰川迅速融化等现象的纪实影片，并收集民众的签名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另外，加拿大流亡藏人次丹向本台介绍说，本周三16号和上周五11号，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的组织下，80多名流亡藏人先后聚集在多伦多中共领事馆前，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幅开展示威集会活动，要求中共政府立刻停止在西藏屠杀行为，遵守国际人权法规定，切实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紧张处境。当时中共使馆工作人员透过窗户对示威民众偷偷照相，而很多路人则对他们的活动表达支持和关注。美国纽约地区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于本周三16号举行烛光集会活动，抗议中共军警开枪镇压比如县和平集会民众，要求国际社会介入中共镇压藏人事件，共同谴责中共法西斯行径。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瑞士西藏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儿拍组织主办的第5届西藏电影节从今天19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和瑞士素里市同步举行。今年以让正义脱离铁铐为主题，纪念电影制片人顿竹汪清为主的藏人政治犯们。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德的报道。
藏人政治犯顿珠旺清的小儿子丹增诺布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在印北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举行的第5届西藏电影节开幕仪式。他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并朗诵了为父亲顿珠旺清39岁生日而准备的书信。丹增诺布表示，我的父亲叫顿珠旺清，藏人英雄们被判处了不同的徒刑，在刑满获释时他们的身体状况极差，按中共当局所判处的6年有期徒刑，我的父亲将于明年获释，对此我希望父亲能够健康与我们团聚。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代表丹增格丹在电影节上表示， 很高兴大家能够重视西藏电影而聚集在一起，与往年一样，在今天的电影节上也会放映几部西藏境内拍摄的电影，能够同境内制片人一起完成这个电影节，使人感到兴奋和珍贵。丹增格丹强调，电影已成为向世人介绍西藏问题的不可缺少的途径，并为西藏传统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制作出好的电影是很有力量的事情，像敦珠旺清拍摄的《远离恐惧》，能够把藏人最真实的想法传播到世界各国，并呼吁年轻藏人们制作出更多的优秀电影。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访问西藏时强调，要联合公安、武警等的力量，加强社会治安巡逻，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对此，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藏坚森回应说，中共的这种做法只能使西藏的局势更加紧张，无助于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公安部部长、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从本月14号开始对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进行访问，强调要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精神下，联合公安、武警、民兵、治安联防员，加强社会治安巡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对此，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藏坚森表示，
从中国呢这种对藏政策的这种现在这种越来越强硬的这种变化里面呢，我在想还会重复2008年以来到现在为止整个藏区一直不稳定的这种因素，中共采用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对缓和这种局势呢，我一直在强调没有任何的益处。因此呢，现在的这种变化呢，我一直在强调，这是根本无助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因此呢，西藏现在公安部他强调，反恐怖办公室的这种名义，把整个西藏的这些民众的一般起源活动都定性为恐怖活动、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呢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
此外，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等国进行参访及弘法行程时，向当地的民众介绍了中间道路的形成和发展。针对达赖喇嘛的讲话，本月17号，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文群在比利时接受媒体提问时再次强调，达赖鼓吹的高度自治其实质就是谋求西藏独立。格藏坚森对此强调，
现在中共对西藏的这个政策的掌握或者说调研又开始落到这种统战政协为主的这个手里呢，非常清楚。那当然了，统战政协这一系统呢本身是对西藏政策呢非常强硬的一盘，这个声音呢又越重。第一点。第二点，朱维群他在批驳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所违背中国的宪法精神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我们所递交的中间道路的哪一条、哪一点违背了中国的宪法，或者说跟中国现行的这种法律相违背，他提不出任何的条款。他所讲的所谓那个高度自治，其实在我们所递交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民主其实自治建议里面没有一句是所谓的高度自治。因此呢，他所说的其实达赖喇嘛打着中间道路的旗帜，其实质是追求独立。其实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大人的一个做法。因此呢，他们在反驳达赖喇嘛的这种中间道路时候呢，他们根本提不出中间道路里面哪一条、哪一点违背了中国的宪法。因此呢，就我认为是一种欺骗国际舆论的一个宣传而已。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